主啊，求你在这个时间，你斥责撒旦离开，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专注在主你的话语的当中。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当中的心意，进而我们愿意来跟随耶稣，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主你来改变。主啊，我们求你继续在我们的当中掌权作王，看顾我们今天的聚会。主啊，也求你恩膏孩子的口，让孩子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大能大力，把这个讲章讲得清楚，说得明白，让我们在今天在现场的，在网络上的，我们每个人不但是讲的人能够得造就，每一位听的人也都能够得到造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讲一个小故事啊。有一个大师父，他收了一个小徒弟，一个大师父收了一个小徒弟。那这个大师父呢，就跟这个小徒弟说啊，你先去认识你的师兄弟，你先去认识你的师兄弟。那第二天呢，这个小徒弟回来就告诉这个大师父，师父啊，师父啊，我都认识了，每一个人我都认识了。这个师父呢，再度的对这个小徒弟说，我肯定啊，我肯定你还有一些不认识的师兄弟，你再去吧，再去吧，再去找。又过了一天，这个徒弟回来对师父说，我已经找不到我不认识的人了，师父，我全部都认识了啦。那这个师父对徒弟说，有有有，还有一个人你不认识，你一定要去找到这一个人，这是最重要的人。这个小徒弟呢，想啊，我每一个房间我都进去过了，每一个门我都敲过了，还有谁我不认识呢？这个找啊找啊找，他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刚好走到一个水井的旁边，他去打一点水来喝。这个时候，他在这个水井里头看到自己的影子，他终于恍然大悟啊，原来这个不认识的人就是我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认不认识我们自己？苏格拉底说啊，人一定要认识自己的无知，认识自己的无知是一个成长的开始，这是苏格拉底告诉我们的。所以只有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成长。但是呢，苏格拉底讲了一句这个很有道理的话，可是他没有进一步讲下去啊。但是到底人要怎么样才能够认识自己，他没有讲出这个做法，他讲出了一个结论啊。但是呢，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就要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主耶稣，生命的成长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我们认识耶稣开始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一段经文，我们来观察这个门徒，他们去寻求耶稣的时候，他们在寻求的当中，他们的生命就成长的一段经文。我们今天要来读的经文啊，不长，只有几节而已，是约翰福音一章35-42节，我们一起来读啊。我想我们一起读好了啊。35节开始，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他说， 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感谢主，这是今天上帝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话。那么这段经文呢，它究竟是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产生的一段经文？这个是说，在耶稣要开始传道之前啊，之前还没开始传道的，那个时候呢，施洗者约翰是那个时代的先知，他在耶稣之前，所以施洗者约翰当然有很多的群众都会跟着施洗者约翰。施洗者约翰他就会号召人们说，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而且呢，他不但是号召人们要悔改，而且跟人说啊，我们要准备迎接那个即将来到的耶稣。所以这一节经文，这两节经文里头，你看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29节，36节，就再讲了一次，这是神的羔羊。这两节经文啊，说明了什么？这两节经文说明了约翰他做了两次的见证，他做了两次的见证。但是他做第一次见证的时候，就在29节，看啊，神的羔羊。但是这个见证呢，很可惜，没有人跟上来，没有人跟上，有见证，没有人跟上。所以约翰呢，又做了第二次的见证，但是呢，第二次的见证，看啊，这是神的羔羊。这一次有人跟上来了，所以从施洗约翰的见证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只做一次的见证。他最早就做了两次，施洗约翰就做了两次的见证，而且呢，他是要不断不断的做见证。当我们不断地做见证的时候，圣灵就会去感动那一位有需要福音的人。所以重点是我们要去做见证，让圣灵来激励那一个人。所以我们大家还记得吗？我想请问大家，你还记不记得你上一次对人做见证是在什么时候？你多久以前对人做了一个见证？接着呢，37跟38节就提到说，约翰做了第二次的见证的时候，就有两位门徒就跟上来了。圣经呢，并没有仔细的描述说这两个人是怎么跟着耶稣的，没有描述啊。圣经只说，哦，就跟从了耶稣，是怎么跟的？我想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了啊，想象一下，也许这个门徒呢，也许对耶稣有一些敬畏，所以他们跟着的时候呢，也许是在后面啊，3-4公尺慢慢的跟着，我们可以想象成这样子。所以他们可能是恭恭敬敬的跟在耶稣的后面，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当他们跟着的时候，耶稣却回头问了他一个问题，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耶稣问他们，你们要什么？你们跟着我，你们到底是要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都是跟在耶稣后面的门徒。哎，今天耶稣对这两个门徒说，你们要什么？这句话不是在问那两个门徒而已，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听到了，耶稣也在问你，你跟在我后面，你究竟要什么？你想要得什么？这是耶稣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发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借着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来思想，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耶稣说的这个问题。耶稣问我们这个问题了，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个人的生命的本质。我们生命的本质就是我们很难满足，我们很难满足。这个经文里头，你看到他耶稣说，哦，你们要什么，对吧？当然他们也有回答了，这个回答我们等一下再说明。在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在整卷约翰福音里头，耶稣说的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这一句，你们要什么？但是这一句话的原文是什么？这句话的原文或者是英文版都有写，英文版啊，你看这个英文也有写了，英文你对照一下，英文的中间那一行 seek， 你们在寻找什么？这句话的原文是你们在寻求什么？你们在寻找什么？所以弟兄姐妹，耶稣今天问你了，你在寻求什么？你的生命忙忙碌碌，你在寻求什么？那我们为什么在寻求呢？我们知道啊，人有一个本能，人有一个本能就是抓住，我要抓住一些东西啊。所以从小孩的时候开始啊，这个父母亲呢，啊，这刚出生的小 baby 呢，就会让他去抓周，看看几个东西丢给他，看他会抓到什么。可是渐渐长大以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抓是一个本能啊，抓是一个本能。这个小朋友长大以后，他的手中已经有糖果了，可是看到别的小朋友手中有饼干，他会去抓的，这是一个本能，他就会去抓。所以长大以后我们就抓得更凶了。我们呢，我们也许我们有一台啊，比如说普通的车子，我们就要换一台豪华的车子。那我们有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最合适的配偶，结果我们却发现很多人都还要去外面发展一些婚外情，去找一个第三者。那天天想的是什么？我要一个什么样的名牌的包包？我要住多大的房子？我要开多大的车子？我们的欲望啊，就像是一个无底洞，你多少东西填进去啊，你都填不满了，有了还要更多啊。所以弟兄姐妹，耶稣问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寻求什么？你在追求什么？你现在正在抓什么？你的生活这么忙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在追求什么？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从信仰的角度，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啊，当我们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来到耶稣的前面，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的就是，主耶稣啊，你赐给我健康的身体，你让我的病得医治。主耶稣啊，你让我的生意兴隆，你让我能够发大财。耶稣啊，可以帮我能够找到一个好工作。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所要的，我们所要的，我们要的就是这些。当我们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就是要这些耶稣的祝福，就这样。十字架我有兴趣吗？没兴趣。耶稣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没兴趣。我只要你给我祝福，这个才有关系啊。这是我们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但是耶稣说，你们要这些东西，耶稣说，你们跟着我，我就知道你们要什么。你们这是要吃饼得饱，有吗？圣经有耶稣这样讲。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今天跟在耶稣的后面，我们不能够只要耶稣的祝福，然后我们不要耶稣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抓，为什么要去寻求？因为我们人的欲望，这是永远都填不满的。可是为什么人有这么多的欲望呢？欲望的背后就是，原来我们的心中很空虚，我们心中很空虚。神在造人的时候，神在造人的时候啊，在我们的心里呢留了一个洞。那留这个洞的目的呢，就是要人懂得找一个合适的东西去把那个洞补起来。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说，人能够来找神，把用求神把那个洞给补起来。但是人却自己呢，用自己的办法去弥补这个空洞。有的人就是忙着赚钱啊，其实钱是中性的，钱本来是中性的，可是当人发现啊，这个钱可以带来各式各样的享受，钱也可以使鬼推磨，哇，那这个时候人对钱的感觉就是什么？哇，这个钱很好啊，我要更多的钱，永无止境啊。我没有听说有人说，哎，我钱够多了，只是我还要更多的钱了。 结果呢，你用了更多的钱，你钱永远也赚不完嘛。结果你那个内心的空虚的越来越大。也有的人呢，怎么样去弥补这个空虚的洞？那用权力，抓权力。权力本身也是中性的，可是当人体会到，当这个权力呢，也可以让人骄傲自大，也可以啊，也可以弄来啊，怎么压制别人啊，或者逼迫别人，这个权力也很好用的时候，人就会去追求这种权力，用这种权力来为非作歹。但是也有的人用什么方式呢？他去追求肉体的情欲，用情欲放任自己在那些情欲的当中，结果呢，婚姻破裂。那有的人去赌博，想要怎么样？想要一夕致富。那有人怎么样？很多人吸毒，因为吸毒的人很多都是因为怎么样？内心非常的空虚，结果越吸毒越空虚，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那前几天呢，我们还听见一个说法，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很空虚，他很担心自己没事做的时候，一大堆稀奇古怪的想法呢一直涌上来，他怎么办？他就念佛，一直念，一直念，念佛号阿弥陀佛，这样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一个小时念几万遍，这样希望这个我都觉得不好像，好像不是在念了，好像在催眠了。但是这些方法有用吗？你用了这么多的方法，你去追求啊赚钱啊，或者是啊追求地位啦，或者是放任在情欲的当中，或者是你使用药物、毒品等等，就能够弥补我们的空虚吗？我们看见的没有啊，答案都不对啊，这个都是用了不对的东西去填补那个洞。奥古斯丁说啊，只有神能够弥补人心的空洞。为什么神能够弥补人心的空洞？奥古斯丁把这个事情讲得更清晰了。他说人心里面的空洞，它不是一个洞啊，它那个洞有一个形状的。它这个洞的形状是什么形状？就是一个十字架的形状啊。所以你必须把十字架补进去，它才能够把它补满，任何东西都补不满的。所以你必须要让神来帮助你。经文上说啊，当这个耶稣问这两个门徒，你们要什么？你们在寻找什么？结果呢，这两个门徒却回答了另外一个很奇怪的答案，拉比在哪里住？这个好像这个回答啊，文不对题啊，对吧？我在问说 你晚餐要吃什么，你说啊，我要去买一支圆珠笔，这文不对题的一个答案啊。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答案呢？很奇怪的答案。其实呢，我们要回溯到当时的师徒的关系，师父跟徒弟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当时的关系就是老师住在哪里，学生也会住在哪里。所以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学生跟老师住，因为学生要服侍老师，所以学生会跟老师住在一起。所以我们看见福音书里头啊，福音书有记载的都是门徒是跟耶稣一起同住的。所以这两个门徒在问耶稣说，拉比你在哪里住？其实他实际上的回答是说，主耶稣啊，我们想要跟你一起住。所以他们要用追求耶稣来弥补自己的空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问题啊，生命的困境为什么不满足呢？因为欲望，因为欲望又是因为空虚。我们忙忙碌碌的过每一天，都是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但是我们常常用错了方法来解决问题。借着主耶稣的提醒，我们在你们在寻求什么？这是主耶稣的提醒。其实呢，我们啊，就好像圣经里头交代的，一百头羊里头迷失掉的那一头羊，我们就像那一头迷失的羊。 当我们在盲目寻求的时候，他主耶稣已经回来在找我们了。那也许呢，也许弟兄姐妹，也许你现在也在一个很困难的光景的当中，那个困难有时候困难到说好像我的两只手呢 被手铐铐起来一样，完全没有办法伸展。但是今天呢，上帝借着这一段的经文要给你一个提醒，神完全知道你的困难，神已经来找你了。我们的神是一位找人的神，他会主动的来找你。经文上说啊，圣经上说，主耶稣说，凡劳苦愁烦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困难交给上帝，神就要赐下那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我们生命的困境就在于永不满足，我们要找到正确的方式来弥补这个空虚的缺口，那个方式就是寻求耶稣。当我们寻求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到了一个生命的转机了。生命的转机就是遇见耶稣。其实生命的转机遇见耶稣，在圣经里头记载的很多，使徒保罗的生命怎么样转变的，那真的是遇见耶稣，他碰见了耶稣的大光，然后他生命就转变了。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头，当两位门徒就问了耶稣，两个门徒问耶稣说，拉比，你在哪里住？结果呢，耶稣就回答他们，你们来看，你们来看，你不是问我在哪里住吗？耶稣对他们两个门徒说，你们来看。结果呢，他们去看了，就跟他住在一起了。究竟他们看到什么？圣经没有写，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看了，哦，好好好，师父，我们要跟你一起住。他们看了什么？是不是他们看到说，哇，耶稣住的像一个五星级的饭店，住在这跟他住很舒服的，所以我们赶快去跟他住。坦白讲，圣经没有交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思考了，那门徒看到了什么？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跟在耶稣后面，我们都跟在耶稣后面啊，跟在耶稣后面，耶稣也说，你们来看，我们能够看到什么？跟在耶稣后面的人能够看到什么？弟兄姐妹，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看耶稣他如何去怜悯人，我们看到耶稣如何爱人，我们看到耶稣如何与天父父神同行。所以从主耶稣的身上，我们跟在耶稣的背后，我们就看见了很多神的属性。神是爱，神是光，这我们都看到了，是自有拥有的，是有怜悯的，是有恩赐的，等等等，数说不尽。我们一起来读这七点，这个都是圣经里头摘录下来的，我们一起来读。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就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与生命，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在约翰福音里头呢，主耶稣用了七次我是，这个我是的句子呢，让门徒自己来完成，我是什么我们自己去填啊，去填是什么。但是我们发现每一个句子里头，它代表的都是一种上帝的属性。所以耶稣说，你们来看，我们今天也都是跟到后面看了，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见耶稣这些属性？我们跟着，也许我们是一个受洗很久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看见耶稣是我生命的粮，耶稣是我的好牧人，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上帝问我们的。除了看见这个以外呢，我们又看见了什么？我们来读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当我们看到了神的属性，上帝就是那一位全能的上帝，他是创造我们的主，他也是按着他的形象来创造我们，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的形象是何等的宝贵。所以上帝说，你不可以随便论断人，我们不可以论断人，因为你论断一个人，你骂一个人，那个人你骂的那一个人也是神的形象造的，你在骂他的时候，你其实不是骂他，你是骂在他背后的那一位上帝啊。所以不可以随便论断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但是呢，上帝给了我们管理世界的这些任务，但是看看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世界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就明白今天的世界都是人的罪恶。我们看见跟在耶稣的背后，我们要看见上帝的荣耀，我们更要看见自己的软弱。唐太宗呢，李世民说啊，朕有三面镜子，然后呢，这个叫用铜做的镜子呢，可以看见自己的穿着是否很端正，然后用历史以古为镜，用历史做镜子，他可以看见国家兴亡的道理，然后他用人来做镜子，就可以看见自己的对跟错。弟兄姐妹，耶稣说你们来看，主耶稣要我们看见他的神性，主耶稣更要我们看见我们丑陋的人性。所以耶稣是什么？耶稣就是一面镜子，在耶稣面前我们就照出来我们自己是多么的丑陋。所以我们要认识，正确的认识自我，我们要怎么样来认识我们自己？站在耶稣的面前，你就看见自己有多少的缺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如今信耶稣，我们做耶稣的门徒，我们天天跟耶稣在一起，以马内利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要天天的来学习耶稣。就像那个电脑里头说啊，复制贴上，对吧？复制贴上，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生命复制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这样我们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耶稣呢？我们来读这几个字，我们横着读啊，爱主所爱，行主所行，传主所传，施主所施，乐主所乐，求主所求，说主所说，恨主所恨。当这两个门徒他们问说，耶稣啊，夫子在哪里住？那个时候呢，他们对耶稣，他们不是来问安而已啊，他们不只是问耶稣的安啊，他们更想跟耶稣住在一起。所以当耶稣叫他们说你们来看，这个时候他们看见了耶稣的神性，他们更看见了自己，所以他们愿意这一生来跟随耶稣。所以弟兄姐妹，人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你要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是多么的无能，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能够找谁来帮助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属于谁的。如果今天我的生命是属于我自己啊，那我们就要很担心了，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的智慧有限。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放心，因为神会看顾我们，神会负担所有的责任。所以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五节，我们来读这一节经文，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原来是充满了困难的，这困难是自找的，因为我们很多的欲望，我们活得很空虚，我们就去追求， 我们是找出了很多我们的问题来，这不是神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自找的。但是要怎么样能够脱离那一种生命当中的困境呢？生命的转机就来自于我们能够遇见耶稣。生命的转机就是遇见耶稣。当我们愿意认识耶稣，当我们愿意开口宣告，主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是神的儿子，主啊，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你，那我们的生命就开始转变。当我们愿意做这样的宣告，我们的生命就开始转变，我们的生命就不再是漫无目的的忙忙碌碌的来过每一天。因着耶稣，我们的生命转变了。可是这个生命的转变也带来生命的责任。那这个责任是什么？责任就是要去荣耀基督啊，要去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那经文里头有提到说，这两位听见施洗约翰的见证的两个门徒是谁？这两个人，一个是安德烈，那一个是使徒约翰，这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当他们跟耶稣同住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开始产生剧烈的转变。使徒约翰呢，圣经描述他原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圣经描述使徒约翰，他原来是一个脾气火爆的一个人。圣经说这雷子，打雷的雷，雷子脾气火爆。但是最后呢，最后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把他的母亲玛利亚托给谁？就托给约翰。约翰，这个是你的母亲。所以你看，约翰从一个脾气火爆的人变成一个耶稣可以委托照顾他母亲玛利亚的人，这生命有多大的转变。那安德烈呢？安德烈呢，他是彼得的弟弟。他跟耶稣同住以后，隔天他赶快跑去找他的哥哥彼得。他跟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然后呢领他去见耶稣。所以这个地方安德烈的行为就告诉我们一个荣耀耶稣基督的方法。我们遇见安德烈了，去做见证，领他去见耶稣，去传福音，把领人归主。所以你要去做见证，要领人归主，这个就是荣耀耶稣基督的方法。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二节。这样，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这一节经文呢，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为主做见证。这一次呢，有3000个人信主。所以我们把这个经文从头这样读下来，施洗约翰做了两次的见证，他带领了谁？带领安德烈去信主。安德烈呢，信主以后，他去做见证，带领彼得来信主。彼得信主以后去做见证，带领3000个人信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去做见证，我们也要去做见证。当复活的大能，这个生命进到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蒙福的器皿呢？我们愿不愿意做见证呢？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刚一开始我说，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做见证？我们上一次对人做见证是在多久以前做了一个见证？我们必须思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今天去对人做见证，我见证的那个上帝的恩典是一个几十年前的，你说30年前主耶稣帮助我医治了我，30年前那个很奇妙的见证， 但是这三十年呢，没有啊，这三十年什么见证都没有。但是我们必须说，这样的基督徒，如果你只有一个三十年前、二十年前的见证，那么就是活得糊里糊涂。因为上帝说，你们要天天去做见证，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见证呢？没有见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当中没有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你没有办法产生见证。只有一个三十年前的见证，不可能没有办法来支撑我们的灵命成长直到如今。所以做见证是天天都要做的。我们来读启示录三章十五节跟十六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个不冷不热呢，它其实是形容在启示录里头啊，它记载的一个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呢的附近有一个温泉，这个温泉很热。那温泉呢，它一直流到啊老底家这个的地方的时候，很热的水啊已经变成温水了，已经不再那么热了。结果呢，从老底家再一直往下流，流到哥罗西的时候，它几乎已经变成凉水了。所以一开始是热水流到老底家变成温水，流到哥罗西变成凉水。所以当时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当时有一句话这样说，他说热温泉，热的温泉有疗效，那冷的泉水让人有精神，只有不冷不热的泉水让人倒尽胃口。所以不冷不热的温泉啊，我们也许会觉得很舒服，这温度刚好啊，但是对人的身体健康没有帮助啊。所以同样的这一句话，这一个温泉水呢，这个事实就被应用在信仰上了。所以在信仰上，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就变成是一个没有见证的基督徒。而且呢，一旦我们没有见证，我们很容易养成无所谓啊，反正我也没见证啊，无所谓，我去不去都无所谓啊。所以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去参加教会主日；今天我心情不好，哎，我不要去了啦。啊，教会的服事，哎，跟我没关系了。这就是变成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来荣耀基督，去做见证？但是我们是不是常常能够有见证呢？这个就是决定于我们的生命跟神有没有连结。我们自己是不是属于这一种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呢？我想我们并当思考的。神已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位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上帝就要把我们从他的口中给吐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做见证是我们荣耀基督的第一步。然后呢，我们刚说过，当安德烈跟随耶稣以后，隔天他赶快去找他的哥哥彼得，跟他说我遇见弥赛亚了，这是见证。然后呢，把彼得带去见耶稣，领人归主，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有一位布道家说啊，有一位布道家说，什么叫做布道？布道呢，就是一个乞丐对另外一个乞丐，一个乞丐对另外一个乞丐说，哎，这里有面包，就这么简单。一个乞丐对另外一个乞丐说，这里有面包。这个乞丐完全不需要知道为什么这里会有面包呢？为什么？那不需要知道的，那也不需要知道这面包是怎么做的，他只要告诉别人，哎，这里有得吃，你赶快来吃，这就叫布道，这就是传福音。所以当安德烈遇见耶稣的时候，他想要他的哥哥彼得能够分享他的喜悦，所以他为耶稣做见证，他遇见了弥赛亚了，而且把彼得带到耶稣的面前，就好像施洗约翰把安德烈带到耶稣面前一样的。 我们来读这两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我们再读下一节。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看看这个信主前跟那个信主后有多大的转变。传福音啊，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一个原本是杀人流血的人啊，因为认识耶稣，他的生命被扭转，他变成一个传福音报喜信的人啊。所以安德烈他迫切的想要去跟彼得来分享这个美好的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也在传福音啊，我们在做阿法课程、启发课程，我盼望大家都能够来参与。如果你能够来参与，你如果时间上不方便来参与，没关系，你就作为祷告的同工，一样很重要。祷告比参与更重要，我们需要有人在背后祷告。如果你平常也没有自己在传福音，那参加这个是最直接，我们全教会去传福音，这个就是教会在今年的意向。所以弟兄姐妹，你心中想想，你现在最想去跟谁传福音？你最希望哪一个人今天就能够得救？我们要自己来思想，赶快把这个人放在你的祷告单的当中，让我们为主来做见证，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出去。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借着主耶稣说的一句话，你们要什么？这一句话呢，这个问题啊，问出来了我们人生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究竟在寻求什么？我们很多的欲望，我们很空虚，但是因为为什么有很多的欲望，为什么都很空虚呢？因为苏格拉底有前面用了一句话，认识自己很重要，认识自己生命才会成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要怎么样才能够认识自己？你只有站在耶稣面前看着耶稣，你才知道自己原来是多么的丑陋。所以弟兄姐妹，一开始我们不是讲一个大师父吗？叫一个小徒弟去找找看，去认识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认识了，最后只有一个人他还不认识，那一个不认识的人就是在最后的一个不认识自己啊。我们可以认识很多的人，就是不认识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就不认识神，我们就会活在那种无穷尽的虚空跟追求的当中。但是今天我们很幸运，今天主耶稣找到我，我们认识了弥赛亚，我们跟安德烈一样，我遇见弥赛亚了。这个圣经上说啊，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啊，这个全世界的人都掉在罪的当中。那么今天这么多的世界，这么多的乱七八糟的天灾人祸，都是因为人在罪的辖制之下所造出来的灾难啊。圣经也告诉我们啊，很清楚的一句话，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因为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圣经也交代我们，若不借着主耶稣，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刚才读的我是里面就提到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这两个门徒他们遇见了耶稣，他们生命不再一样，他们自己得救，神使用他们成为祝福别人的器皿。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了耶稣的这个问题，耶稣说你们要什么？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那这答案是什么？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就是我们要的答案，因为耶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所以在座如果有还没有信主的，我鼓励大家， 能够尽快参加教会的这个启发课程，把握机会认识耶稣，因为只有认识耶稣，我们的生命才会转变。现在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当主耶稣问我们你们要什么的时候呢，我刚刚说我们的答案就是我们每一天都要主耶稣啊。那我们现在来唱的这首诗歌是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你。大家一起站起来唱。Thank you. 好的，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低头祷告。我请毕业帮我把声音关小。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啊，为了我们自己，神拣选了我们。我们在过往的这几十年里面被神拣选以后，我们是不是成了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让我们现在就来向神认罪悔改。如果我们心中也有一些我们很迫切的需要把福音传给他们的对象，现在也让我们把他们的名字提名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好，我们大家一起开口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感谢主，你借着今天主你所问的一句话，你们要什么？是的，主，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要什么。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要的就是一些主你所赐给我们的福气。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多的钱财，我们希望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我们通通都在为自己着想，我们从来没有想到那一个十字架。主啊，我们求你来赦免我们的过犯，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活着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活，乃是为着那一位为了我们的生命被钉死在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而活。主啊，帮助我们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是的，主，我们也为了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常常亲近神？我们来向主真的是认罪悔改。主啊，我们不常亲近神，有的时候事情一多，我们就忘了我们每天都要来把时间分别为圣来亲近神。是的，主，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帮助我们，圣灵激励我们，能够重新再度的把生命当中的优先顺序重新摆列清楚。主，你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让我们因着亲近主、亲近神，我们的生命被扭转，我们能够有见证，我们就因着这个见证，我们能够去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能够带领人归主。主啊，我们求你把这样的负担放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更求你恩高爱加倍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口，让他们不但是他们的口中能够正确的传扬主的信息。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一个心口合一的人，我们更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各位请坐。